弟兄姐妹下午好。好。哦，这个图片，这个跟你讲，我每次带个图片有点意思哈。这个是以色列人的那个圣经的，他们一些的残片哈，可能四海古卷就这样，他们是羊皮卷，不会纸哈。所以当时那些专家学者多厉害，知道吗？一堆破碎纸，他能拿起那个残片来，这是以赛亚书哪章哪节？我说杀了我吧。我是不可能干这样的事情，所以就是告诉他们，玩圣经嘛，要扎根就扎到这个水平哈，扎不到。今天的我们讲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也是列王记下的，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。一二，以色列人呐、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，明年也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，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种葡萄园。
吃其中的果子，
由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亦要往下扎根，向上结果，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。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这段经文呢，讲的道很多很多哈，教会也喜欢用这一段的往下扎根向上结果。我跑到一个教会，就每个基本上他都没用过这句话。这段经文呢，其实在别的地，在 OK 看不见，那边是我们刚才读的，这边是以赛亚书37章30节的，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。为什么是以赛亚也会写这个呢？我们一会就知道了。前面都是一模一样的，第三节两个标点，看到吗？不一样。然后呢，他那边是耶和华的热心，这边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一模一样的意思。可能就是前后翻译的人还不错，前面两个翻译的一模一样啊，后面的他加了一点点，意思没有变。所以这段经文呢，有什么情况呢？是跟先知以赛亚有关吗？很有关系哈。我们再把这个背景跟大家回顾一下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有没有读过旧约背景哈。以色列呢，就一个创国的是大卫哈，他前面还有一个王，那个王没起来，最后是后面是所罗门，再后面这个他们以色列也很惨的，那个大卫是建国的，所罗门干了什么大事知道吧？建了圣殿，这父子俩叫虎父无犬子，可是他孙怎么中国人三叫什么？富不过三代，应验在他们家了。在他儿子手里，在那个所罗门的儿子手里，就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南国分裂了。其实呢，也是有意思的。为什么？所罗门娶了多少个老婆？后妃后宫多少？8000是吧？800，后宫800。然后呢，他娶的那些人呢，他也不干好事。那些人去拜他那个偶像，各地的神啊，都拜了，都拜。所罗门从政治上是非常正确的。为什么？这个国王的女儿，那个国王的女儿，我娶来了，我不让他拜，他能在我这里安宁吗？为了外交上的安宁，这是对的。可是天父那里不允许啊！你这么干，把我这个以色列国，我是叫你这么干的吗？他要圣洁，结果呢，在他儿子手里就完蛋了。他儿子呢，手里就分为他在所罗门儿子手里叫罗伯安。以色列王呢就来了，那不是那个埃及王呢，就把他那个家里的王宫里的宝和他圣殿里的宝一抢而空，没了，哇，就一带就没了，很惨。所以分为那以色列自己也分为南国两个国家。是在公元前722年，两个日子，公元前722年，还有个586年，一个是北国灭亡，一个是南国灭亡。北国就灭了，北国灭亡了以后呢，亚述的王被谁？亚述王灭的。亚述呢就要北国灭了，他一下就攻到南国那个犹大，到耶路撒冷城下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南国的王是谁知道吗？西西家有一个事是很有名的，你们也知道这个王什么事知道吧？神因他的祷告延长了他15年寿命，这就是这个王。这个王时好时坏，一会儿靠近耶和华，一会儿又干他的自己的不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亚述王来了，你知道他干啥？这个西西家呢，他把那个皇宫，他把那个 圣殿里的柱子上的门上那个金子，金子是软的，啪啪啪啪全部搞下来。OK， 你拿走，你拿走。人家亚述王也不能这么容易让你哄着了哈，也不行，还是要攻他。最后他就怕埃及王，哎，我们联合起来攻他，大家去防御那个亚述王，也是搞不定。搞不定的那个亚述王呢很牛，他说我来的时候多少那个外邦，他从北打到南的话打了多少国家了，然后呢他说那些国家的神都去哪里了，你还敢请你的神，他就辱骂那个西西家的神。西西家的神是谁啊？耶和华，那是真神。一辱骂呢，你就看啥，这回把那个西西家 骂醒了。天哪，原来我还有一个神哈。这回他想到了，他就拿着那个亚述王的那个封信呢，上面写的一堆辱骂的话，叫他投降嘛，你要滚出来，你那个王耶和华神也是一样没有什么用的。他就拿那个信到那个什么，到圣殿里去摆在耶和华面前，你看看，我要求你，人家骂你这个样呢。其实呢他是求，是吧，我们说是求，你知道他，我让我看那个西家什么意思啊，你是我的神，你看看人家这么骂你，你还不出手，你说他是，他确实是求告，还不如什么告状来了。耶和华神也真听了他的求和告，来了，神也答应他了。他答应他什么事吧，答应他了，我帮你推兵没问题。然后呢后面就有这一段话，这时候他这些信息呢，他没有直接告诉西西家，他叫谁转述啊？他叫先知以赛亚转述。然后呢他说要把他退兵呢，然后呢他说给你一个证据，这个证据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段经文。这个证据等一下我们该慢慢什么意思哈。然后呢亚述王呢有一个神迹也发生了哈，一夜之间耶和华的使者在他的军营里杀了多少的吗？18万5千，古代的并没有多少的哈，一个国家18万5千就被杀掉了。那你让你是皇帝杀不要18万5千呢？你一个营里面一个晚上死他100个人，那个尸体一躺，你做王的心里就嘎噔的，不要损伤你的兵力了，你心就嘎噔。古代人还是信神的嘛，他不知道他信的神是谁，他就那这下害怕，18万5千，他当即退兵回去了。回去的神也没放过那个亚述王叫希拿基利哈，他的两个儿子居然把他那个老子给杀了，所以这就是辱骂耶和华的结果，很恐怖的哈。我们说圣经说轻慢耶和华不得，也更不能辱骂我们的神耶和华。今天这段经文呢是耶和华给犹太人一个，那个时候犹太人就我们叫南边叫犹太人哈，其实也是以色列人，他们混的，我们有时候混。以色列人呢，我赐你们一个证据，今年你们要吃自身的，你们明年你们要吃自长的，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，吃其中的果子。这第一节的就这个29节，你看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亚述军队啊，这个军队啊，真的跟我们说日本鬼子狠啊，他也更狠。他打到一个地方，他没有攻下来，他把你那个农田啊全给你毁了，知道吗？你就是庄稼我给你毁了，那你没吃的，那你就不就完蛋了吗？他今年要吃自身的，他今年打过来，比如说是迦南地呢，就是耶路撒冷那块地呢是秋种，我们是春种秋收是吧，他是秋种夏收，就是年尾种，年初收的，夏天收的。那今年你们要吃自身什么意思啊？今年的地被毁了，你就没有了，去年种的没了。明年要吃自长的什么意思啊？你还没有种，他还没退兵，你也种不了，今年你也种不了，就这两年，去年种的没了，明年今年也种不了，那么明年你还要吃自长的。耶和华神给他这个证据，你们不是2年没吃的了吗？那我给你这2年吃的，这不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吗？所以呢这神这已经恩典很大了，你没有种，你田地都没种，我给你养活你2年，神就一个证据，这个很大的证据，一个恩典。那么第三年后年你们要吃耕，要耕种收割，栽植葡萄园。对了，因为他一退兵以后，后年你们可以，今年退了，明年你们可以自己种了，后年就可以吃了，对吧？第二年种，第三年吃，这就对了。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，这就是说这一节经文的意思。那么好，农作是很听话的哈，神说要 叫他怎么样？人不行哈，你不要说我跟神一样，人跟你神一样，人对农作物没有什么多大的办法，神有办法，叫农作物长就长，不长就不长，这是神的本领。人不行哈，但是神对人行不行呢？你现在知道吗？就神能不能叫人干什么就干什么呢？可以不可以？也可以，也不可以，是不是？也可以，神要做是可以做到的，也不可以是什么？人有罪，人要反抗神，人不是农作物啊，我要反抗你的。神给了我们这个权利，也给了我们这个自由。所以呢，神说他农作物他讲完，他讲犹大家，你们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，仍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。农作物要给你管的了，你们人口，你们还要逃脱剩下的，还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。人怎么往下结根向上那个向上结果呢？神在这里还是用农作物做比喻，鼓励犹太人呢，从战争余下的人呢，要往下扎根，要向上上结果。这段话引用的非常多，这句话往下扎根向上结果，它什么意思呢？弟兄姐妹也可以猜一个，也知道的话，无非就是要这些犹太人呢听神的话，就会蒙神祝福，才能结出好的果子。猜是可以，但是我们对圣经呢还是认真一点，我们去考究一下哈。我们看看我们这种猜测对不对，或者说由别人告诉你这段经文是这个意思，我们看它是不是对，我们考究一下哈。我们从圣经里，他们那个时候摩西五经应该有了，摩西五经是知道吧？我看这段时间你们微信发那个背圣经啊，仓出立民生，记住哈，摩西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立位记，叫什么？立仓出立民生是吧？民数记还有生命记。他们说，好了，我们看生命记写什么？生命记28章58节，这书上所写律法的一切话，神的话，律法的一切话，是叫你敬畏耶和华，你神可荣可畏的名。你若不遵守遵行，耶和华必将其灾，至大至长的灾，至重至久的病，加在你和你后裔的身上。先前耶和华怎么喜悦善待你们，是你们众多，也要照样喜悦毁灭你们，是你们灭亡，并且你们从所要进去的地上必被拔出。这是农业农村的话哈，要拔出来，就像草一样。这段话一个意思，你看，我们是以前我们好多人说，我们生病是不是我们得罪耶和华了？有可能哈，不是没有可能。你看他会说，我给你长病，给你长灾，就天灾了，也有可能是得罪耶和华了。但是呢，他还什么，使你们灭亡，并且从所要进去的地上拔去。这就看出了吗？今天呢，你看他都是用那个农民啊，当时是农业社会啊，他们像植物一样被拔出，这个农民就把他被拔出这些词就用的，他就很听懂了这什么意思。我们这所以说呢，在农牧社会，他们容易听，不听话就给你拔去，那么农民就听懂了吗？如这时候不听话，我们给你拔出，跟农作物有关，那么我们听话会怎么样呢？听话神会给他什么祝福呢？听话是不是就是往下扎根的意思呢？我们看看，也是同样是生命记哈。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，你们行，你们都要去行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，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他们所要承受的地就是迦南地，就是耶路撒冷那一块地，迦南地。所以说呢，你们去行听神的话，就可以在那里得福长久，往下扎根，就是不要被拔除。你要不被拔除就干啥？听我的话，乖乖听我的话。所以呢，他们的土壤是谁啊？是神的话语，要在神的话语上扎根。这是我们两年从生命里推出来的，往下扎根就是要听神的话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，看我们有理有据，还要什么？有例子啊。就是犹大人刚刚他们见到的百国灭亡是一句话什么？这是个活生生的例子，他们见到的吓得很重。亚述王要将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把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歌散的 哈伯河边，并马代人的城邑，马代人那边就是波斯呢，那边就是现在的什么伊朗那边，都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，违背他的约，就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吩咐他们所当守的。犹大人，犹大的渔民呢，很清楚啊，神要叫他们往下扎根是什么意思？往下扎根就是要听神的话。好了，我们这段话跟这段历史，我们经文，我们里回到找到了圣经的根据。好了，我们看看往下扎根。往下扎根呢，我们说不知为不知哈，知之为知之了。你不知神的话，你就不知怎么扎根。你们看圣经中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序哈，神没有讲的，他不算你的罪哈，要小心。所以说，你要叫我在你的话语上扎根，那么你要给我讲，我还要知道，我不知道我怎么扎根呢？所以说，第一个要学习神的话。神要以色列人学习他的话呢，你说神要怎么做的？神是领导啊，神是导师啊，你的话要叫我遵守，你要叫我怎么做？也同样是生命记哈。叫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你我们的神是唯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很像谁说的？耶稣说的。新约来他没有耶稣的话，全在圣约，你可以找到，你们旧约可以找到。我们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哪里或者路上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，要谈论，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戴在手上为记号，记在手上为记号，记在这个地方，戴在额上为经文，是吧？头和手都给提醒他们。他们以色列人他就会换，他就今天戴这个，明天戴那个，会换。然后呢，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，跟你的城门上，很熟悉吧？我们在这中国来的哈，对写标语贴标语，我们这个年纪是比较熟。看现在中国贴不贴，我也不好像我回去还看到贴，不得了，很熟悉啊。这种做法我们不要说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看看共产党的很多做法是从圣经来的，没有有根据的哈。这个做法3000多年前哈，这个时间，这个在摩西时代的话，大概是公元前1500多年。3500多年，神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，要在墙上什么写标语，写神的话，他不是写伟大领袖的话，你们在那个城门上门框上写上我的话，是吧？所以这种做法是神已经早给以色列人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这些人不是在以色列啊，我们的父母是信主了吗？糟糕哈，还要向父母传福音，不是父母向你传，所以我们这个环境对我们什么不太适应，不适应我们。但是我们小时候也没有读过圣经，我们信主人也还有一些阻碍去读经。我跟你阻碍在哪里哈？我们小时候没钱读书，是不是？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会了。如果你在加拿大的话，你说我需要读圣经，我看如果你现在哪一位告诉我也买一本给你算了，是吧？在加拿大没有经济问题，你就是想读也不会因为没钱买圣经也读不上。所以我们小时候没钱读书，但现在不会了，有人送给你圣经。还有什么阻碍呢？有一些阻碍的啊，我们移民过来的，我这种理工科的不少哈，理工科也有文学爱好者，但是我不是哈。那大部头的文学这本，我这个是书写的小小的字，你还看一板一个大部头，我根本读从头读到尾啊，头疼。我是硬着头皮规定才能把它读完，要不然真的很难读。我们硬要读，读什么我们可以读进去哈？我感觉我们四大名著我们是会读的，西游记啊，什么三国演义、水浒传、红楼梦，我是红楼梦读3遍，哎，读的一下我一晚上的话还能读半本下去，哎，这个过瘾，这个不行。这是我们一个，还有一个呢，圣经的历史背景我们不熟，这时候讲什么呀我也不懂，文化不同，语言不同，语言是什么？语言是思维的工具，是不是？语言学这样的。语言不同，思维就不同了。我告诉你，别以为我们跟那个不同语言的站在一起，你我把我们的思维推给他，有一些是相通的，有一些是不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讲圣经呢，真是很让人头疼。还有更头疼的，我们开始读经，我现在还好一点点了，我已经对那些没有感觉了。那个人名知道吗？哇呀，连彼得、约翰，我开始我的头疼。这个名字我都到现在啊，彼得、约翰我很熟了，是吧？保罗啊、扫罗我都熟了，现在无所谓了，就像教我们中国人名字一样。 你看那个前面那个摩西五经里面那个家谱啊，嗯，我的天哪，我硬着头皮读过了，但是也没有读出什么东西来。所以呢，这就是我们头痛的。再者，我们还有一个障碍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传福音会听到一些不信主的人跟你说什么，他会抵抗你啊，他是那个间接的告诉你，无所谓了，我信不信主无所谓，宗教都是大同小异的，殊途同归，叫人什么做好事的，行善的，是吧？你还没法驳他，你说我基督徒是不做好事的，你不行，对吧？那我们呢，我们信主了，其实呢，我们一定的程度上呢，对圣经也有这个误区，我们会把它什么认为圣经也是主要讲道德的书，我们有没有这么个想法？这个想法会害了我们。圣经有不少经句呢，似乎也印证了这个办法哈。孝敬父母，哎呀，我们一样的，我们中国的也孝敬父母，你也有哈，有道德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。嗯，我们说什么？不同流合污，是吧？一模一样。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么样待你们，你也要怎么样待人，这叫什么？感同身受。哎，差不多哈。像污秽的言语也不一句也不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听见叫听见的得益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语言美。你看我们都哎，好像都是我们道德品德教育。如果圣经是我们把它看作一本道德圣书的话，哎，不用着急，是吧？这个你就不会着急了，慢慢读，以后我有空再来。但是呢，我告诉你的话，圣经是一本生命的操作手册。就刚才他高兴祷告了哈，我们把什么事都跟圣经，如果有问题要给它关联起来。圣经告诉我们生命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这个大家不用说了哈。还有一个重要的，当下如何活出丰盛的生命来，当下，这就是我们的操作手册，是一本时时刻刻与我们生活相关的书。我看操作手册跟道德生书的区别哈，你看去年10月29号那个印尼的狮航的空难，哎，大家很熟悉，没有一个活回来的。后来啊，就有传言说了，飞机坠毁前呢，那个飞行员还在翻操作手册，很可笑。后来呢，印尼那个狮航调查小组说，这些不符合事实。弟兄姐妹，我跟你说啊，当飞机出故障的时候，去翻操作手册，你觉得有点晚了。但是呢，我跟你讲另外，如果一个不了解操作手册的人去开飞机，开你和我坐的飞机，你会怎么样？你肯定是太恐怖了，不能坐，饶了我吧，不能坐，是不是啊？这是操作手册的厉害。所以呢，人对道德的追求跟操作手册是两个态度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好多我们懒得读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是道德手册，它不是操作手册。我曾经呢也有一个这样的 case， 一个主内的姐妹，她比较好了哈，她说她家里人问她要爱主的名义哈，她要给国内那些家人给她很大支持，金钱上的，这个支持受得了的。我们虽然来了加拿大，钱也不多是吧，支持一点可以，老支持不断的支持，她就不行了。所以呢，他是基督徒，要有爱心啊，你要支持啊，你不支持就没有爱心，你怎么办？这位姐妹挺好的，她说我们人呢、啊，无论是能力，我们支持，我们不是那个比尔盖茨哈，也不是那个啥，不是那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啊，钱你随便来，不是的啊，我们能钱也有限，情感也有限，我人有一个情感的限度，我有钱，哼，我这么给你啊，对不对？这叫情感的忍受度。不行，他帮助了帮助呢，他就不行了，憋住了，过了他的爱心呢，爱心变成了什么？男人所为了。他就问我怎么办，你说怎么办？弟兄姐妹，你老公或者你老婆告诉你，给我这边拼命的支持，你怎么办？他说你是基督徒，如果他没信主的话，你是基督徒，你爱人啊，你不给我知识，你就没有爱心哦，他有大名了，你怎么办？好了，这姐妹不知道怎么处置，其实一不慎就家庭冲突，离婚就来了，知道吧？好多事就那么就没来了。你还会落下一个没有爱心，这个你做基督徒还做了，所以说你要给对方传不信主传福音就是很困难，他还弄上很多东西加在你的身上，你还没有爱心，他问我怎么办？但他有个好处，他叫 你一定要给我圣经的教导教我，那我给他找了一卷一节经文，这就是我们操作手册。这腓立民书一章十四节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不愿意这样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。教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啊，这一节经文你肯定是糊涂了。这经文什么意思呢？腓立门是保罗的一个朋友，很有可能保罗是给他传道，给他信主的。当时腓立门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，他可能跟他那个主人腓立门呢不好，关系不好，闹了呢。他知道那个谁啊？他知道腓立门一个好朋友叫谁啊？叫保罗。我去找保罗去，到保罗那里去，你看你怎么办？跑到保罗那里呢？保罗那个时候在坐牢，那个时候那个罗马坐牢还真的很好办法，他坐牢还可以有人伺候他。可能当时他坐牢不是那么坐牢，就是给你软禁一下，你在这里可以有人，你可以有人来管你，但是你不能乱跑。所以说阿尼西姆就去伺候，从那个现在的土耳其跑到那边去，跑到罗马那边去，或者是土耳其那边是希腊北面或者马其顿那边，他去伺候保罗去了。那么保罗说呢，阿尼西姆要留下来，他呢他说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就是谁啊？腓立门。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教你的善行就是那个腓立门的善行，不是出于，因为是他的奴隶啊，奴隶是他有权利，他的财产啊。我说教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什么？甘心。我用这句话，我说你这句话去跟家里人沟通谈判，这是您的话哟。他心中年轻，我是圣经，你不是用圣经的话弄我，我就用圣经的话回复你，很有意思。他心中又低了，我想了用这句话，无论是你的对方是什么人，看到这句话的话，我看他也不好意思说，哎，你要给我支持，要不然就没有爱心，对不对？你很谦卑了，不要出于勉强了。其实呢，我们做奉献的时候啊，也是说哈，我们劝的那个，就像奉献啊，神也说捐的乐意的是神喜悦的，对吧？捐的不乐意勉强的，神也捐，但是不是叫你不捐，神乐意的是你要捐的乐意的，神就乐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生活中遇到问题呢，我们要从圣经中找思路找方法。我们呢，如果我们读经呢，用一个读操作手册的心态去读圣经呢，我想我们积极性就会大大的变了。圣经呢，它有另外一个问题，圣经它又不是操作手册。什么地方叫不是操作手册呢？操作手册是怎么写的？你回去拿着一二三四五，你照着做就行了。圣经不是一二三四五，它是用一个历史告诉你，要你读经的人是什么？自己去体会，自己去套那个公式。哦，这个环境跟你差不多，我拿过来用。这个环境跟这个差不多，我可以拿过来用。所以圣经又不是操作手册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，如果你拿一个操作手册的心态去读，读多了，你用多了，你就熟悉了，你就不用怕那个什么一二三四了，我自己就会拿着圣经，就给拿着，哎，你是你的问题 ，OK， 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就是为什么你要读圣经，我会一个操作手册了。所以弟兄姐妹呢，圣经书卷大部分是谁写的？是犹太人写的，里面个别的不是犹太人。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谁不是犹太人？啊？不知道？哎，考验你们。路加大概不是，是吧？好了，你知道犹太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？犹太民族是个什么意思吗？犹太民族啊，就是什么？它的原因是招一本书生活的人，这就是犹太人。照一本书生活的民族就是犹太民族。这本书是什么呀？他们的书是什么？他们的书是托拉。托拉是什么？就是摩西五经，仓出利民生，或者我们叫律法书，或者就是摩西五经。犹太人是照律法书生活的民族。那基督徒你套一下，基督是照圣经生活的一群人，我们不是一个民族啊，我们有华人，还有西人、印度人、菲律宾人，所以 基督徒呢是照圣经生活的一群人，那基督徒都这不好好读经，怎么照圣经生活啊？所以说呢，我说呢，圣经是基督徒的生活手册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学习神的话。第二，你学习了干啥？我们读经啊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哈，耐心问题。我一年，我告诉你，一年读完一卷书，每天要读多少？3到4章。你觉得圣经随便，现在很多读经计划，但是圣经的内容它跨越2000多年，这2000多年是2000多年以前的2000多年，知道吗？什么意思？2000年以前耶稣上十字架是吧？是那以前的2000多年，所以我们背景陌生不好读。但是呢，读圣经是难哈，其实遵循圣经更难。上下扎根，向下往下扎根呢，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呢，当然不只是读经了。读经有些人很厉害的，我告诉你，就我刚才那个跟讲的那个读那个拿着那个残片哈，他能把主要搞出来。哦，这是以赛亚说什么几节啊几节，那个死海古卷，他能告诉你。这些人不一定会信圣经，也不一定会信主，但是在话语上扎根，读是一方面，还要遵循。你看以色列人什么？北国以色列的不遵循神的吩咐呢，他拜偶像，离弃耶和华，北国灭亡了。难怪你知道后来干啥了？其实西西家以后他们也很发展得很惨，到以西结先知手里，神跟着对以西结说什么？你去看那些人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圣殿的院子里拜太阳神。你不把耶和华，我说句人的话，恶心死了。这是我的院，你在我居然在我的院子里，你给我拜太阳神，埃及人是太阳神哈，所以说，所以呢，北国灭亡一个半世纪呢，虽然在今天我们这个话呢，他救了西西家，150年以后呢，586年，那个什么，南国就灭亡了，被巴比伦灭了，一个是亚述，一个巴比伦。所以呢，然后这一次南国挂了以后，以色列灭国，下一次复国在什么时候？1500多年的上个世纪，知道吗？1945年是吧？他挂了1500多年。我们总是觉得神啊，真的是保守以色列人1500多年，还复国。你反过来想，一个民族1500多年没有自己的国家，在全世界颠沛流离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惩罚，是不是？这是对以色列的审判，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自己看他的祝福，也看到不遵守耶和华话的人是多么的难受哈！1500年叫他没有国家，在这世界颠沛，这神也说过这个话，我叫你流散在世界各地，真的。然后呢？他现在也流散，但是好歹有个国家了，这也不遵循神的话的结果。所以呢，我们遵循圣经呢是很难的，能看吗？但是我们不是不遵循，我这两年也有，就是说在侍奉上的压力少一点，我也在尝试着遵循圣经的一句经文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些问题。圣经有一句话哈，你们大家可能都有用，叫什么话？腓立比书2章14节，我一直念到这句经文，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，所行的不要发怨言起争论。人家做对了你不发怨言还好，知道吗？什么时候容易发怨言呢？你知道家里吵架怎么起来的吗？是人家错的时候，然后呢你再加上一句怎么搞的，还这个样，你这一点火吵架是怎么起来的？怨言。做错了不会吵架，但是你一点火，那个就有起来，就是发怨言，争论都是从怨言。人家做对了不发，但做错了就很容易发怨言，这个怨言怎么堵住？我给你举一个例子，我一直在尝试做这句话哈。我送餐我也送了2年了，我就开始送餐做服务也挺好的。 我开始的送的时候啊，那个送的送餐，那个送餐你要快一点，那个客人点了以后一个多小时都不拿到餐，你点试试。直接就说我饿死了，你这个餐还叫我们点吗？我到店里面有的时候会什么呀，店里忙，怪不得人家，对吧？我也很着急，我也会催他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有些餐就是嘛，那客人他不知道他点什么，点个蒸汽蛋糕。你家里蒸过吗？蒸鸡蛋糕多少时间？25分钟。你不能15分钟把鸡蛋糕给人家，对吧？那我也得等。我当时我接着就着急，我就跟店老是催那个服务员。后来我催了一段时间，没有用。你不能改变他，对吧？怨言不能改变事实。好，这一天我没了，我就开始好了，爱怎么忙怎么忙，这个菜怎么着怎么着做，我也不怨言了，我就安心的在那边等。哎，跟饭店关系也好一点。我前一段时间我也出事了，我又跑到一个店里面，哎，去提了，我身上还有别的单，又跑到那，哎，那个服务员也跟着我笑，知道出事了，是什么原因？他就没看到机器的单，他就骗我，他说这个单要很多时间，我也体谅他，我不管你骗不骗我，把那单没做，我说要多少时间，你告诉我。他说5分钟怎么样？那10分钟，我一看10分钟还能等哦，我就10分钟，我一等20分钟过去了，没好。我再问你还要多少时间？我还要10分钟。我这个倒了，我等了30-40分钟，我前面还有，你说那两个客人不得骂死我？哦，一下没有忍住，就是我就开始巴拉巴拉。我没有发火，但是我沉下脸来了，我知道我不能发火，我不会大声说，我就说你不能骗我，你要说多少分钟多少分钟啊，你怎么能骗我呀？我脸一放，那个服务员小孩女孩大学生也觉得不好意思。最后怎么办？我就还继续在旁边等，他就很尴尬，对吧？你要是服务员你也很尴尬，我也 complain 埋怨他，然后他也在尴尬中做了餐。我呢也在那里等着等，等得很不高兴。等我一把他的餐拿到40分钟，拿到餐出店门的时候，我就后悔了。天哪，我今天又发怨言了，怎么？那个怨言怎么样？效果很差，知道吗？我不发怨言，那个餐也是40分钟；我发了怨言，那个女的不高兴，我也不高兴，对吧？是吧？所以说呢，哦，我说什么意思？你看，我给你讲一句经文哈。遵行圣经真的难啊，就这么一句话。创世纪说的，你若行得好，岂不蒙神悦纳？你若行得不好，罪就伏在你的门前，他必恋慕你，你却要制服他。罪时时刻刻在我的门前，就我刚才那样，我是一不小心啪气埋怨就出来了，还是有道理的。我不是没有道理，埋怨不是你没有道理，你埋怨是很有道理的，你埋怨的时候是很有道理才埋怨。看到一有道理的时候干啥？其实伏在门前，伏在我们的心门前，我们都制服不了我们的罪。所以呢，遵行神的话是件很难的事，是吧？但是呢，神的话真是我们的高台磐石。我们读诗经知道吗？你都会读磐石高台避难所，保护我们的时候我们会，但是呢，叫我们神的另一个方面去什么，对别人有爱的时候，放一边。所以哇，我要保护的神啊，你是我的磐石，你是我的高台，你怎么搞得我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啊？今天那个女的稍微参与慢了，我就一个啪，这个怨言就过去了。所以那个时候神呢还是抱高台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他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不藉着我，没有人到父那里去，是吧？我们要制服自己的罪，要走成圣的路，只有什么一条路，遵行神的话，没有别的办法。不要想其他的，我们讨论别来讨论去。所以我在要团契里面告诉大家什么，如果你离开神的话，你去讨论吧，你去争论吧，你去叫什么，我们大家喜欢聊天是吧？告诉你，佛教有一句话是对的，苦水是什么？越吐越多，不能帮助你。怎么样把那苦水干掉啊？只有神的话语进去把它替换掉。苦水吐完了，你只有用神的话语进去把你的苦水替掉，你的心就干净了，你就没有苦水，就会越来越少了。苦水不会越吐越少的，越吐越多。 所以呢，只有遵循神的话，是吧？树要长得高，根要扎得深呢，是吧？我们还要什么？根要扎得深，要深的里面那个水能到什么？能到树干上去，能到树枝上去，能到叶子一样树，这样的话你扎的根才有用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话要行出来，所以能把树根的水吸上去。人呢，我们读了神的话要行出来，要结出好的果子。所以往下扎根呢，不仅在知识上要扎根神的话，要在行为上呢，还要让神的话扎根。这就是我们的意思。然后我们先看看向上结果。犹大呢，虽比亚述大军攻打犹大哈，神也帮他了，保守住了，暂时免于被毁呢。神还鼓励他们，那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，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。那这锡安山跟耶路撒冷一个地方啊，都是耶路撒冷那块地。那个这两句是一个意思，如果犹大人听神的话往下扎根，耶路撒冷会稳定，人口会增加。所以呢，向上结果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人口增多，教会也会应，我们教会呢也会应用这个点呢，鼓励基督徒要结果，就是什么？传福音，增加会众，这是我们常用的方法。我认为呢，向上结果呢，不只是要接受福音的果子，会众增加，更是指基督徒呢，弟兄姐妹，你和我呢，接受属灵的果子。什么是属灵的果子？我给你啊。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是属灵的果子。看这一串属灵的果子哈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愿意要不要这样的果子？哎，我肯定，对，我肯定喜欢，对吧？转眼一想呢，这些果子好像高高的挂在别人的树上，我怎么就没有呢？对吧？他山的什么幸福总在山的那一边，是吧？好果子总结在别人的树上呢，是吧？我们有这个感慨啊，可见不可得。但是这些果子我告诉你，不是我们想结就想结的。告诉你，们说啊，你说我要谦卑，你能谦卑吗？做不到。你说你想良善吗？你说我想做良善，你做得到吗？我告诉你，你想行良善做不到，怎么办？问题出在哪里啊？你想温柔吗？哎，女孩，你看温柔的女孩大家都喜欢的。你叫那个不温柔的女孩，你就哎，你明天能不能给我温柔一下？我看你杀了她吧，对吧？这些东西不是你想行就行的，那怎么来的？啊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这是哥林多前书上六节，这是保罗说的话。我栽种了，就是我在传的福音。那个亚波罗浇灌了，亚波罗就跟他们再继续讲道，就像我今天讲道，对吧？来讲圣经。唯有神叫他生长，生长的什么？求神。你想要那些东西，自己努力也要努力，但是呢，是神叫你。我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神怎么在我们身上长着这些果子呢？啊，神怎么在我们身上长出这些果子呢？我们反过来问，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这些果子？反过来问，为什么我们身上没有这些果子？找一个原因，如果把这个去掉了，那个果子就是什么？神叫它生长了，它就在生长了。原因是罪，阻碍了神在我们身上呢，长出这些圣灵的果子。我跟你讲哈，一个不断发怨言的人，就像我那样，哎。那个服务员会觉得我有喜乐吗？哎呦，这个人有仁爱吗？这个人心中有和平吗？我还有忍耐吗？你那个服务员恨死我了，你还跟我讲圣灵的果子，是不是？压根就没有。这就是一个怨言。我再给你加上一些别的东西，嫉妒，我给你加点贪婪，人贪婪是很正常的，赚钱永远赚不够，恶毒、诡诈、骄傲，你说这些东西。我还讲的不是那个整个清单啊，等一下给你个清单啊。圣灵果子根本就生长，能在你这种枝头上生长吗？在你骄傲的枝头，在你恶毒的枝头，你生长着这些圣灵的果子吗？看耶稣说什么哈。这马可福音七章二十，耶稣又说，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，因为从里面又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、苟合、偷盗、凶杀、奸淫、贪婪、邪恶、诡诈、淫荡、嫉妒、旁毒、骄傲、狂妄，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且能污秽人。 荷花可以除污泥而不染，因为它的根和茎啊里面是什么干净的，如果它的根茎里面你看你切开也没有用的话，回去剥剥皮也不能吃，它的根茎是干净的，我们买了来洗洗扒了皮就可以吃的。人被最污染的是什么？是里面被污染了，这个不能吃。圣灵的果子，你想想我们刚才念的那些果子哈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从哪里出来的？做不出来，是从心里出来的。心里装了，你才真有这些功夫。你说我今天我想，哎呀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你叫我演员还可以，演员演个善良对吧？我说我现在跟你善良一下，你看人看善良看什么？看心，不是看我嘴上说什么。我这样说，我是善良的王传道，你们心里在说拉倒吧你，你像吗对吧？所以说呢，同一个心里面有什么？有这些东西，你能长出那些善良来吗？所以两个都是从心里发出，耶稣说恶是从心里发出来的。我们然后回过来对自己说，我的心里要发出善良，要就发出那些，哎呦，发出这些东西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我看这两个东西根本就装不到一起一个心里面。那么好了，这是我们的罪。所以呢，向善结果怎么结呢？弟兄姐妹，就是要克服己身，对付己罪，叫我们身上能结着圣灵的果子。我们呢，我们自己身上有圣灵果子，我们的教会呢就会蒙神的喜悦。我们蒙神的喜悦，神就会把什么得救的人加给我们，这是结另外一个福音的果子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自己不追求圣洁，没有属灵的见证，在口头上着急怎么搞的，没有人啊，结果是什么？神带着人来也会怎么样？哎呦，人家一看这帮人怎么是这样的哈，拜拜拜拜是吧。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去结福音的果子，我们急着结什么？结属灵的果子，圣灵的果子，就是这些东西。这些东西要怎么结出来呢？对付自己的罪，你不要去结这些果子，你奔着这些果子奔不出来的。先对付自己的罪里面的嫉妒啊、旁夺那些东西。所以呢，往下扎根向上，结果我就说你和我呢，在神的话语上扎根，既要学习神的话语，遵循神的话语，我们身上有属灵的果子了，往上结果就是圣灵的果子。最后呢，我们会看见呢，神将福音的果子，神就把人带来了，我们这个容器跑臭水高，你叫人家来，哎，你来信主吧，人家说我不来还好一点，我来了更臭，是不是？所以教会我们自己圣洁了，自己的心善良了，人家自然就会喜欢到你的教会来听你，你说话也好一点，知道吗？你自己做的不好，说话都没有力量的，人家也不会信你的。一个坏蛋站在台上，为什么？你看我们某某著名传道人现在讲很少了，为什么？他行得不好，他讲就没有力量，没有人会信他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先对付自己的罪，所以愿我们所学所行的都蒙喜悦，愿你和我呢都成为福音的平台。我们做一个简单祷告。天父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要按照你的话，要往下扎根，向善结果。我们也愿你保守我们的心，愿意把自己谦卑的放在你的话语当中，我来好好的学习你的话语，也愿意把我们的生活交托给你的话语，也让我们有信心来借着你的话语来去掉我们，减少我们心中的罪，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让我们的心中有结出圣灵的果子，蒙你悦纳，也蒙你祝福，也加添我们得救的人数，也让我们成为福音的美好平台。愿你祝福我们，我们今天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